下面是焦点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礼拜日说，内塔尼亚胡和美国前总统川普通话的时候强调，以色列根据国家利益决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内塔尼亚胡总理重申他曾经公开讲过的话，亦就是以色列就美国政府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考虑，但是最后会根据国家利益作出决定。川普在费城话给记者听，他前一日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非常愉快。川普说，内塔尼亚胡针对怎样处理伊朗一事问他意见。由于伊朗近日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正考虑进行军事回应。川普说，当他问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的时候，我只是说你就做你应该做的。美国是以色列的盟友，中东战火纷飞之际，美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以保护以色列人民的安全。五角大楼10月3号宣布向以色列提供强大的萨德防御系统，以增强该国的防御能力。美国还会向以色列派遣士兵，以操作这个反导弹系统。尽管拜登政府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但亦力求防止战火蔓延到中东更广泛的地区，并敦促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交火方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并未放缓在加沙歼灭哈马斯、在黎巴嫩歼灭真主党的行动，并先后击毙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这些事件震惊全球的同时，亦再次引发中东局势上升的担忧。10月19号，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以色列减少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其周边地区的部分袭击。10月20号，以色列军方向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出疏散警告，说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攻击大量目标，并在未来几日内于夜间袭击其他目标。据美联社援引四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讲，美国正在调查一宗机密文件泄露事件，这些文件来自美国国防部下属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并指出以色列继续调动军事资产，准备对伊朗10月1号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进行军事反击。其中一名官员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这些文件被标注为绝密，但被发布到 Telegram 频道上，并先后被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CNN 指出，这些标注日期为10月15号和16号的两份文件，在10月18号由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 Telegram 账号发布之后，开始在网上传播。这些文件被标记为绝密，并有标记表明文件只能被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盟友、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内部共享。其中一份文件仲声称，美国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以色列计划对伊朗使用核武器，而以色列一直拒绝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退休的中情局官员米克·穆洛伊对 CNN 说，如果泄密事件属实，将构成严重违规行为。他说，这个令美国和以色列未来的合作将面临挑战，因为信任是两国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泄露机密可能会削弱这种信任。礼拜日，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在两线作战，一方面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情报总部和一家地下兵工厂，另一方面则对加沙哈马斯目标实施猛烈空袭，被指导致73人死亡。路透社援引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以色列军战机对黎巴嫩的空袭 打死了真主党的三名军事指挥官，包括真主党一名南方指挥部高级官员、一名通讯专家和一位负责战略武器研发的官员。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则在上个礼拜六说，美国希望以色列减少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其周边地区的空袭，并表示以色列对平民的伤亡人数已经太高。几个礼拜以来，在太平洋茂密的热带丛林和潮湿的岛屿中，美国陆军正在训练士兵怎样掌握黑夜，利用太阳落山之后的低能见度条件，为在印太地区和中共的潜在高端冲突做好准备。太平洋是美军重点关注的战区，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对手所在地。五角大楼将中共的威胁称为步步紧迫的挑战。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弗林上将去年9月曾经表示，强大的陆军将是未来几年保卫印太盟友、压制中共侵略的关键。在这次演习中，夜间作战是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亮点，亦是太平洋战场最大的挑战之一。美国陆军少将马库斯·埃文斯话俾商业内幕听，夜间行动的能力仍然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领域。他解释话，藏身于噪音中的能力是增强保护的另一个领域，亦是我们在这里和菲律宾进行训练的内容。在今年夏威夷的 JPMRC 轮训期间，士兵他们还执行了一次远程海上空袭，大约300名士兵在半夜前往夺取200英里外的一个机场。这次袭击以及演习的其他要素，旨在让部队了解怎样保持隐蔽，并秘密地在太平洋各岛屿之间穿越。埃文斯解释说，在晚上士兵不易被发现，夜间行动增强了保护，这种环境适用于在不同地形运送步兵车辆或航空旅，以及为飞机加油或执行穿越岛屿或太平洋的远程任务。他强调，这种能力是一种容易退化的技能，高度依赖于技术，充满了挑战和机遇，意味着如果部队没有持续训练，他们就会失去这种能力。上个礼拜六，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联袂穿越台湾海峡，以进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国第七舰队认为，这个是为了维护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行动符合国际法。日本共同社亦指出，因为中共加强对台湾进行军事施压，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穿越台海的目的是在于牵制中共。据美国之音报道，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是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包括贺锦丽在内的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在缓解民众生活困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贺锦丽的政策平台主张延续并扩大援助政策，包括食品、医疗和住房补贴，并恢复子女税收抵免政策，将其转变为为有子女家庭提供基本收入的保障。贺锦丽亦支持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并大力倡导托儿补贴和带薪家庭假等项目。相比之下，川普则更倾向于强调他在2017年推行的减税和就业法案，并认为这一减税政策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令贫困率在疫情前降至历史新低。贺锦丽支持保留并扩展社会保障福利，反对任何削减计划。川普的政策则重维持现有福利，承诺不削减福利，并通过经济增长和降低税收来确保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在医疗保险方面，川普的政策重点是在于减少政府参与， 并推动各州在医疗保险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其次，在家庭支持方面，何锦丽提出恢复并拓展美国救助计划法案中的子女税收抵免政策，将其改为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模式。川普的立场是，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激励民众工作，而不是简单地发放补贴。在大薪加事假方面，何锦丽共同发起了家庭法案，倡导为所有员工提供12个礼拜的大薪加事和医疗假，并计划通过雇主和员工共同分担的小额工资税资助该项目。川普则在其任期内为联邦雇员提供了12个礼拜的大薪假，他更倾向于通过企业自愿提供或允许家庭提前支取退休储蓄来解决问题。另外，在托儿费用方面，何锦丽提出将家庭在托儿上的支出限制为家庭收入的 7%， 并提高托儿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川普则曾经提过，可以通过增加关税得到的收入来筹集支持托儿服务的资金。最后，在住房政策方面，何锦丽更侧重于政府干预和保护低收入家庭，而川普则倾向于通过减少监管促进市场发展。总的来说，何锦丽和民主党总体上更主张政府在支持弱势群体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而川普和共和党总体更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责任的重要性，认为政府过多干预将会削弱经济活力。两国国防部长表示对中共的军事行动有危机感，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下面请听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针对中共最近在日本周边的军事行动，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都感到强烈的危机感。据日本防卫省说，两国国防部长在会晤中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包括日本所讲的反击能力的有效运作，同时努力改善双方的指挥和控制框架。今年7月，两国国防部长和高级外交官同意对美国日本同盟进行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升级之一。华盛顿将改组其驻日本指挥部，令他在和平时期和潜在危机下的作战规划中对美军发挥直接领导作用。在这个同时，自卫队仲计划建立新的永久性联合总部，预计于明年3月底建成。但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仲不清楚中谷元和奥斯丁是否讨论过修改日本和美国地位协定的问题。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说，他绝对希望将日本美国地位协定的修改变为现实。日本防卫省表示，中谷元和奥斯丁礼拜六在七国集团防卫首长会议期间举行的会谈中，仲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承诺加快讨论改善协调与合作，以应对从常规情况到紧急状态的所有情况。八月份，一架中共军机自日本启动反空域入侵措施以来首次进入日本领空，令日本官员感到震惊。美国、日本两国重申了扩大盟国在台湾附近日本西南岛屿联合军事存在的目标。由于日本距离台湾比较近，并且东京和华盛顿结盟，一场可能涉及美国和中国的台湾海峡战争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其中。日本增加的国防预算主要是为了应对这场战争，以及他所讲的中共在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 感谢你的收听，再见。